汪南窗跟着贺宗盛去了上饶。临分手前，他酸溜溜地对宋小姐说，自己做出这样的选择，是因为宋小姐既然不想再看见他，他也就没必要死皮赖脸地跟着。宋小姐眼睛有些红，冷笑说，你还算明白，我是不想再看到你了。这对相好了两年的恋人就此分手，各奔东西。汪南窗后来成了国民党中有些名气的军旅作家，他的小说以反共闻名，曾在台湾有过一定销路。多少年以后，汪南窗在写回忆录的时候，承认自己当年所以反共也只是意气用事。他始终忘不了宋小姐，他没想到自己在情场上会那么惨败。关于宋小姐后来的遭遇，他一点也不知道。他想象中，宋小姐一定已经成为中共的高级干部。他承认自己在做梦时常常梦到昔日的恋人。古岭是慰问团去川军驻地的必经之路。慰问团在三战区慰问演出期间，这一带山多，而且都是崇山峻岭，爬山涉溪已经成为行军的重要项目。范医生雇了一名本地农民做向导，穷山恶水出刁民，不到目的地是不能付钱的。由于没这方面的经验，范医生预先付了钱，结果向导在半路上溜之大吉，害得大家在山坡上树林中打转转，不知该往哪里去。想找人问路，可是方圆几十里路却找不到一户人家。队伍因此走散了。因为迷路，原定一天就可以走到的路程花了两天半时间才到。范医生他们几个人最先到达谷里，以后才陆陆续续的有人赶到。守卫谷岭的是宪兵第七团的一个排，叶副官把范医生他们交给宪兵队以后，自己便告辞回去述职。很显然，叶副官临走时和宪兵打过什么招呼，那些宪兵对范医生他们从一开始就很不友好。谷岭是当地很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，宪兵在这里设卡检查来往行人，严格控制违禁物品的携带。战时物资短缺，走私十分活跃，此外汉奸的活动也十分猖獗。慰问团在三战区已遇到过很多类似的哨卡，从来也没遇到过像谷岭哨卡那样的麻烦。为了等调队的团员，先到达的人不得不在哨卡歇下来等人。在哨卡的东面有一个叫东西的小村子，村子背后是大山，谷岭哨卡就设在出村的唯一通道上。慰问团在小村子里住了下来，和宪兵们居住的大院是邻居。有两名调队的团员一直到第五天仍然没有赶到。范医生组织了几个小分队在谷岭附近搜索，由于害怕再一次迷路，大家都不敢走得太远。两名调队的队员迟迟不来，范医生发现这样等下去不是事儿，和王秘书商量。王秘书说，这等到猴年马月，说不定原路返回去了上饶，这事儿难说的。范医生打算留两个人下来等，可是留谁也不合适。商量来商量去，宪兵团的刘副排长跑来告诉他们，说他们已经接到上峰指示，让慰问团立即原路返回。团员们立刻吵起来，那刘副排长凶横得很，眼睛一瞪说，吵什么，
让你们原路返回，就给我乖乖的原路返回。
王秘书说，
我是团长，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好了。
这刘副排长说，
你是团长，我还是军长呢，老子和你们这帮戏子没什么话说，这里是抗日前线，谁敢违抗老子的命令，谁就是汉奸。
慰问团自从进入三战区，从来也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。王秘书说，
你是革命军人，如何这样说话？
刘副排长蛮不讲理地走了。大家开会研究对策，仍然决定采取老办法，从宪兵的眼皮底下冲过去。范医生说，那个姓刘的副排长说是上峰的命令，不让他们继续往前走。这地方天高皇帝远，三战区的官员怎么会知道他们已经到达这里？显然是那位姓叶的副官捣的鬼。姓叶的副官匆匆地走了，无疑是害怕团员们的质问。俗话说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不过学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秀才，学生真闹起来，当兵的有时候也会束手无策。第二天一早，慰问团准备出发，来到哨卡，宪兵拦住了不让走。范医生和王秘书站出来交涉，一些团员趁机想冲过去，站岗的哨兵一拉枪栓，恶狠狠地喊道，
谁要是往前再走一步就开枪。
团员们不听，继续往前走，哨兵也是火爆脾气，立刻朝天鸣枪，大家一见动真格的有些发慌。范医生怕真出了事，连忙让大家不要乱动。王秘书没想到事情会这样，悄声问范医生怎么办。那边团员们先是被枪声吓懵了，等清醒过来，个个都非常气愤，说是我们冒着风险千里迢迢地赶来慰问你们，你们却对我们开枪。范医生冲到那个朝天鸣枪的士兵面前，激动地说，
我是带头的，你要开枪先打死我好了。
他的话音刚落，团员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都大声喊起来，
开枪打我们呀，你们不抗日却开枪打自己人。
正僵持着，李排长听到枪声，带着手下赶来了，问明了情况。李排长说，他们确实得到上峰的指示，这里的情况很复杂，离敌伪控制的地区有近，他们昨天还抓到过一个汉奸，日本人的飞机随时随地会过来轰炸。慰问团被带回了村子，一起涌进宪兵居住的那个院子，要和宪兵辨是非。刘副排长从一间房子里跑出来，骂骂咧咧地说，
你们这些该死的戏子，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？老子开枪把你们一个个都崩了。
他跳手跳脚，还要说更难听的话。李排长制止了他。慰问团的团员们不肯善罢甘休，盯着宪兵们吵，七嘴八舌，慷慨陈词。刘副排长把衣服撩了起来，趾高气昂地说，
竟敢说老子不抗日，你们睁开眼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叫小日本的子弹打的。
他的腰部果然有一个黑乎乎很难看的子弹孔。李排长不让刘副排长再说下去，他挥了挥手示意他离开。范医生注意到那个李排长要比刘副排长好说话。眼前现在是两条路，一条是原地返回，这显然是大家不乐意的，一条是斗争，和宪兵们磨蹭，最后迫使他们放行。他和王秘书低声地商量了几句， 又把几名喜欢出头露面的团员叫到面前关照一番。安排妥当，范医生走到李排长面前，口气生硬地说：
那好，我们哪儿也不去了，我们就住在这儿了。
慰问团的团员们异口同声：
我们就不原地返回，你们把我们抓起来送集中营好了。
李排长皱着眉头说：
你们在这儿住下去有什么意义？
范医生说：
怎么是我们想住下来呢？是你们迫使我们这样做的。
李排长没办法，叹气说：
你们就是住下来也没用。
大家又回到了原来住的地方，又一次商量对策。王秘书说：
我看这事儿啊，就算了，我们已经尽心了，真不让我们走，原路返回就原路返回。
他的话音刚落，便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。王秘书有些感叹，苦笑说：
我这个团长真是做做样子的，你们怎么一点儿也不肯听我的话？老实说，日后追究下来，替你们担罪名的还是我。
刚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有些看不起王秘书，在一起时间待长了，发现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虽然遇事有些犹豫不决，却非常讲义气。王秘书的话果然成真，慰问团到达新四军驻地以后，王秘书在回上海的途中被几名国民党特务绑架了，关进了上饶集中营，从此再也没有他的消息。有人提议，既然又住下了，干脆为宪兵们演出一场，给他们来一次软的，看他们怎么样。这提议立刻得到大家的赞成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李排长没办法拒绝这一请求。宪兵们听说有戏看，都很乐意。于是在村口的祠堂临时布置了一下，敲锣打鼓的让村里人都出来看戏。没有多少人，都是看热闹的。演出前照例要演说一通，有些宪兵不耐烦，一个劲儿地叫着戏快开演。这是慰问团出来以后最糟糕的一次演出，因为秩序太乱，演员的情绪受到干扰，怎么也进入不到戏里面去。刘副排长带了两个手下到后台去捣蛋，前台在演戏，刘副排长却在后台对一名管服装的女团员小吴动手动脚。小吴喊了起来，一名男团员看不过去，冲过去指责。刘副排长朝他面门就是一拳。这位男团员是学体育的，咽不下这口窝囊气，虚晃一下，然后拳脚一起上，顿时把这刘副排长的一颗牙给打落下来。后台这么一乱，戏也演不下去了，都拥到后台来看。范医生赶到时，双方已经被拉开了，刘副排长吃了亏，嚷着要去取枪。宪兵在这一带称王称霸惯的，从来没听说竟然有人敢动手碰他们。这刘副排长是兵痞出身，眼见着围观的人多了，而且都在指责他，便耍无赖地说慰问团里藏着汉奸，他是在奉命搜查，不让搜查就是妨碍公务。几名宪兵不由分说，便在后台乱翻起来，他们搜到了一件日本兵的军服，立刻像抓到什么罪证一样叫起来。他们根本不理睬，这服装是用来演戏的。接着又搜到了一个手电筒，刘副排长如获至宝地说：
好了，这一次我看你们往哪里跑。
刘副排长一口咬定，在几天前有人向夜里空中飞行的日军飞机挥信号， 这目的显然是为了让敌机来轰炸。半个月前，日本人的飞机确实在这一带扔过一颗炸弹，炸死了一只牛。范医生看到这位刘副排长蛮不讲理，是存心找茬，便站出来交涉。刘副排长恶狠狠地发话：
少跟我废话，这电筒是谁的，我就把谁带走。
他还看了一眼那个把他牙打落的团员，威胁说：
哼，你小子有能耐，你等着。
范医生挺身而出：
我是负责人，你们要捉人把我捉了去好了。
王秘书犹豫了一下：
还有我，我是团长，我也跟你们走。枪打出头鸟，那好，我就把这二位给抓起来。
刘副排长冷笑着说：
哼，不和你们动真格，诸位也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。
宪兵当真就把两个人拘留了，演到一半的戏只好作罢。谁也不会想到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，统一不了意见。宋小姐提议干脆冲到宪兵住的院子里去，把两位团长救出来。大家都觉得这意见太鲁莽，根本没什么可能性。最后终于达成了统一的意见，那就是集体去宪兵那里静坐。宪兵不是要抓人吗？让他们把整个慰问团都抓去好了。于是集体出发，不顾拿枪宪兵的阻挠，闯进了宪兵住的院子。这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刘副排长不在乎地说：
哼，来得正好，一个是抓，两个是抓，一群也是抓，都给我通通关起来。
那些宪兵也觉得这么做有些不妥，但是不得不执行命令。所有的慰问团团员被关进了一间黑屋子，那屋子黑极了，没有天窗，过去是堆柴草的地方，很潮湿。大家起先还拼命喊叫，叫了半天没任何反应，只好作罢。到半夜的时候，刘副排长带着几个宪兵拎着一盏风灯走了进来，很严肃地说：
你们闹够了没有？没闹够的话尽管闹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正好有时间陪你们玩玩。
他用风灯在大家的脸上挨个照着，吩咐手下的人将男女慰问团团员分开，然后让男的都跟他走，带到院子里的另一头的一间小房间里去。
我不能让你们男男女女都关在一个房间里胡闹，不是吗？
他不怀好意地笑着，手中的风灯不停地摇晃着，突然照到那位将他牙打落的团员脸上。
你慢慢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
那团员还有些迟疑，刘副排长等别的人差不多都走进房间，朝他小肚子就是一脚。紧贴在刘副排长身后的宪兵手脚很快，连忙将门关上。这时候只有这名团员被留在外面，大家就听见门外噼里啪啦打人的声音，屏住呼吸听了一会儿，一起高呼：
不许打人，不许打人。
外面打人的声音继续着，关在黑屋子里的团员们咚咚咚捶门，徒劳地喊着：
打人是军阀，是法西斯。
喊得越凶，门锤得越响，门外仿佛呼应一样，那打人的声音也越激烈。终于那名被打的团员忍受不住了，哇哇哇痛苦不堪地喊起来。挨打的团员被带走了，慰问团成员们被关在不同的黑房间里，十分气愤地说着话。在这样的黑夜里，嗓子喊哑了也没用。大家都说，我们出来宣传抗日有什么罪？宪兵如此迫害我们，这是无法无天的行为。
天高皇帝远，这些宪兵实在太肆无忌惮。有人说，我们明天就回上饶去，去找三战区的长官，要求严惩打人的宪兵。有人立刻就反对，说我们回上饶不是正好中了敌人的奸计？现在的事实证明，国民党军队根本无心抗日，就因为这一点，我们更应该克服困难，突破重重障碍，到新四军那里去。